前一期视频呢，咱们聊了一下目前中国一些年轻人对共产党的不满开始增加，那原因呢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啊正在走弱。但是那期视频呢，我们只是很表层的聊了一下这么个现象啊，至于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不行，那咱们呢还没有能够比较深入的探讨下。在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纠正一下有些观众的一个错误认知。在上期视频里呢，我们说到了中国的青年失业率，说预计7月的青年失业率呢会达到一个高峰，大概在 22% 左右。然后呢非常巧的，中国最近呢就取消了青年失业率的公布。不少人呢很支持中国的这个做法，说16岁到24岁的人呢很多都在读书，那这个统计毫无价值。实际上呢，统计局呢把16岁到24岁的人口啊划分成了三类，那分为失业、就业以及非劳动力人口。学生们呢当然就被划分在了非劳动人口。但是除了学生以外呢，还有很多人早早的就不读书开始工作了。目前呢，中国16岁到24岁的人口呢大概是9600多万，其中呢在找工作的人群啊大概有3300万，所以青年失业率呢实际上啊只针对这3300万人。那为什么很多国家喜欢看青年失业率呢？因为青年失业率啊对经济非常敏感，经济一旦出了问题或者将要出问题的时候，第一线的公司呢肯定是最早知道的，春江水暖鸭先知嘛。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还不会裁员，而是会先减少新的雇佣，那这个时候青年失业率呢就会上升。那我们作为普通人呢是很难看到经济的全局的，但是通过青年失业率我们可以知道公司对未来的预期，那从而呢可以侧面的对未来整体经济有一个预估。那所以中国不再公布青年失业率，当然不是因为统计方法有问题，这种统计啊它没有那么复杂，那我想主要呢还是太难看了。那这个其实呢也没什么好深究的啊，简单点说呢就是掩耳盗铃嘛。我觉得中国现在经济不行这件事情呢，官方去掩盖的意义其实不大。那因为经济起伏的周期是很长的，这东西它不像女明星隐婚生子啊，卸货之前的半年里面躲下镜头就行了，一旦陷入衰退很可能呢几年都走不出来，类似怀了一个哪吒，那一个女明星3-5年都不出镜那不就废了吗？与其躲躲藏藏，还不如说清楚讲明白，大家呢心里能有个底。但是现在呢，中国的官方啊，他还是不愿意承认中国经济衰退的事实。所以在中国的统计部门、宣传部门还在思考中国的经济稳在哪里、深在哪里的时候呢，咱们啊，就直接来聊一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不行了。如今这个世界呢，它是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呢，也不是当年那个闭关锁国的中国了。因此世界经济的走向对中国的经济呢，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先来聊聊外因。以前呢，我专门做过一期视频，讲美国的金融收割是怎么玩的。那期视频呢，是在2021年年底做的，美国那才刚准备加息。那咱们作为一个娱乐型的业余财经 YouTuber， 一直推崇的阴谋论呢，都是美国的加息固然有要降低通货膨胀的目的，但是呢他们也一定想要收割一批新兴国家，这次呢当然就包括中国。中国呢扛得越久，美国的加息时间呢就会越久。当然呢我这个是属于阴谋论啊，很多经济水平比较高的朋友呢对这样的观点肯定是不屑一顾的，那这方面呢我也不坚持。但是美国每次的加息都必然会引起一些新兴国家的大衰退，以及优质资产价格大跳水，那这个呢是一定的。美联储对外宣称的呢是要一直把通胀打到 2% 以下，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从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美国的通胀数据呢，就会发现平均下来美国的通胀率呢是 2.89%， 接近 3%。所以 2% 这个目标是不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高呢？那我们再看亚洲金融比较发达的日本，6月的通胀已经达到了 3.3%， 但是呢日本的关键短期利率还是维持在负 0.1%。 所以我告诉大家啊，我搜遍全网没有能够找到美联储把通胀目标定在 2% 的具体原因，或者说呢没有一个专家能够在数据上说服我说，哎，这个 2% 啊它是个最优解。当然这些原因呢其实也不重要啊，重要的呢是美联储在加息缩表的同时，美国政府却继续不停地在提高债务上限，增加公共支出，相当于呢在对冲美联储的紧缩政策。这会使得 2% 的这个目标呢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但是与此同时呢，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却要承受相当大的痛苦，因为他们在忍受美元高息债务的同时呢，却不能通过自己的政府印美元。这其实呢就是美元霸权的最核心所在。那美元呢是全球货币，但是美联储只为美国人负责，而美国的政府和美联储的动作呢看起来不一致，其实呢却是在打配合。你看现在的美国就是美联储在紧缩，美国政府在撒币嘛，这会极大的增加美国控制通胀的时间。那换句话说呢，就是美国的高息会维持更长的时间。无论是否存在阴谋论啊，美国以外的国家都会长期的失血，直至自己的财政崩溃，或者到美国的经济也陷入了明显的衰退，从而主动选择降息。那为什么美国以外的国家会失血呢？那原因很简单啊，因为美国的利息高嘛，那所以要优先还美债，手上如果有钱又不知道干嘛，那换成美元存起来一年也有5个点了。 而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把本国货币换成美元，那本国的货币对美元当然也会贬值啊。因为预期到自己的货币会贬值，所以呢就更需要把手上的钱换成美元，那因此呢汇率会进一步走贬。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宏观的概括了，那基本上只要美国加息，各国的钱呢都会往美国走。那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每一次美国加息期间呢，美股呢都会先跌后涨再暴跌的原因。先跌呢是因为加息会导致对经济预期的走弱，那再涨的原因呢是因为美元的回流，美国的经济呢并不会如经济学家初期预期的那样那么差。后期呢再暴跌的原因啊，是因为美国的高层足够的贪婪，因为他们呢想要尽量的把利息保持在高位，并且呢维持足够长的时间。那到撑不住的时候呢，美国也会陷入衰退，但是大佬们呢已经在世界各地抄到了足够的底。那目前来说，美元的加息呢已经走到了第二阶段，美股重回牛市，而世界上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多数呢过得也不算太好。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呢都已经陷入了技术性的衰退，欧洲经济的领头羊德国的经济已经连续两个季度萎缩，亚洲这边的制造业新贵越南啊也在持续萎缩，七月出口同比下降 3.5%， 进口下降 9.9%。 越南2023年给自己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呢原来是 6.5%， 结果呢上半年 GDP 同比只增长了 3.7%， 远低于预期。这个呢就是现在全球经济的一个大环境，那除了美国以外大家过的呢都一般。但是呢当大家都在下降的时候，每个国家的下降程度呢却是不同的。那前面说了，越南七月份的出口下降了 3.5%， 那么中国呢跌了 14.5%。 美国加息这个大环境造成全球需求降低，这个是一定的，但是不代表每个制造业国家的订单衰退的比例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中国的出口会跌的比较多呢？其实从七月的数据里呢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答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了 18.6%， 对德国的出口呢减少了 12.1%， 对法国的出口减少了 10%， 那甚至对台湾的出口也减少了 24.5%。 我们再看减幅比较小的，那中国对东南亚的减幅呢只有 2%， 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出口呢甚至是增加的，尤其是对新加坡增幅达到了 20%。 美国的情况呢我想我不需要讲了啊，再细说就是瞧不起观众朋友们的智商了啊。关键呢是对欧洲的跌幅为什么也这么大呢？那像中德关系，那前几年关系不是挺不错的吗？记得前两年中国还想从德国身上寻求半导体的突破，今年6月德国出台了首份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定位在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系统性的对手。那战略中提到，中国正在以各种方式试图重塑现有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越来越积极的要求获得区域优势，并一再采取与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相抵触的行动，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日益承受压力，人权也遭受漠视，中国正在利用其经济实力来实现政治目标。但人家怎么说美国的呢？哎，他们称与美国的关系是密切伙伴关系，这就是差别啊。那为什么现在德国也开始把中国当成了一个威胁呢？那要知道以前默克尔在任上的时候啊，中德的关系是比较友好的。那我觉得呢有好几个原因。首先，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在快速上升，那这要感谢普京的安全感啊和他的一些比较高超的施压方法。那如果俄罗斯能够速胜乌克兰也就罢了，那偏偏呢战争陷入僵局，而俄罗斯呢好死不死的居然用能源来施压欧洲，那尤其是德国前期为了发展绿能是在俄罗斯身上下了重注的。那俄罗斯呢居然蠢到用断气来威胁德国，那这跟中国用稀土出口来威胁其他高端制造业国家如出一辙。那这些东西啊都不是说其他国家没有，只不过是个价格问题。你一旦把这个牌打出去了，那价格呢就不再是个问题了，最终要昂贵的多的美国液化天然气占领了欧洲，欧洲的能源安全呢直接就被美国捏住了。那能源安全就是国家战略安全，一旦你把你的战略安全交给了别人，你就只能做那个人的朋友了。俄罗斯呢是逼着欧洲把自己的蛋呢送到了美国手上，而摊上这么个队友的中国呢也很郁闷。虽然是俄罗斯自作聪明的骚操作，但是中国呢他也得跟着承受因果啊。我不是说中国不应该和俄罗斯结盟，在被美国持续打压的前提下呢，和俄罗斯结盟呢的确是必选选项，但是俄罗斯真的是太拉胯了。所以你看默克尔21年到了要退休的时候，不是说他以前对中国太天真了吗？默克尔在任上啊访华了12次，金正日做了一辈子朝鲜王也就才访问了中国7次，所以他怎么可能对中国天真呢？这都是因为欧洲持续希望中国放弃支持俄罗斯，但是呢中国不肯。默克尔如果要再继续保持对华友好的态度啊，那他就没法安享晚年了，所以呢只能用天真这么个非常不正直的词来给自己缓下颊，因此啊就摊上俄罗斯，那是欧洲与中国关系趋冷的第二个原因。第三呢则是中国确实对欧洲有经济上的威胁。中国目前的制造业呢确实是强，制造业这个东西呢只要大家做的是一样的东西，它就不存在双赢。那中国现在要做的呢是制造业升级，其实呢一样是对德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的威胁。那去年中国的汽车出口额已经超越了德国，而由于中国本土对新能源车的大规模补贴，又使得中国消费者呢对德系车的兴趣快速下降，这就是在刨德国人的祖坟啊。因此中国威胁论在这一两年里呢在德国就非常的流行。那我想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到德国的身上，那也会有一样的感触，这就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 这就是欧洲跟中国关系趋冷，要减少跟中国贸易的第三个原因。最后一个原因呢，就更现实了。那美国从疫情前呢，就喊着要和中国脱钩了。不过当时美国呢，是没准备好的。那疫情中后期，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呢，甚至屡创新高。但是美国要迁移产业链这件事情呢，是一直在做的。你要看美国在扶持谁呢？你就看苹果的产业链在怎么移动就行了。那现在苹果除了在中国继续生产以外，印度主要在生产 iPhone， 越南在生产耳机手表，马来西亚呢在生产电脑，未来呢可能还会去墨西哥和印尼生产。刚跟中国脱钩的时候呢，这些国家的产能呢还不高，但是工业这个东西啊，它不是线性成长的，只要从零突破到一，那后面只要钱够，生产速度呢就能指数性增长。2020年年底，苹果呢只从中国移出了 5% 的 iPhone 的产能到印度，但是预计到25年，这个比例呢可以达到 25%。那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国内的一些朋友过于迷信中国的产业链了。那中国的产业链呢，它确实高效，但说到底呢，这还是个成本问题。中国的人工成本呢，在发展中国家里已经不低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许做不到中国的效率，但是他们便宜啊，而且这个里面呢，还有政治成本在。那所以迁移产业链并不是那么的难。目前美国主导的产业链转移呢，已经初具成效。欧洲国家以前可能觉得，哎呀，中低端制造业离了中国不行啊。那结果现在跟在后面一用啊，发现，哎，还真香。就像我以前工作的德国公司啊，我之前呢还专门做过一期视频聊我们公司裁员的啊，裁员的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公司在越南建了两个大工厂。从数据上看啊，在2022年，越南对德国的出口增长了 30%， 那出口的竞争呢，它是零和的，那国外的需求就那么多呀，越南增长了，对应的当然就是其他的国家的减少了，这是中国目前出口减少的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而且呢，是一个哪怕中美关系、中欧关系改善后都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因为这些新培养出来的对手呢，它不会因为将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变化，就不继续和中国竞争了的。这个是我想说的中国经济为什么不行了的几点外部原因啊。大环境不好，那中国的猪队友呢又让欧洲贸易伙伴对中国开始警觉，中国制造业呢同时威胁到了欧美，欧美扶持的新小弟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战斗力。说完了外部问题呢，咱们就要说一下这个中国的一些内部操作的问题了。还是先来说点大的啊。美国为自己呢创造出了美元霸权的环境，那中国呢其实也想搞个人民币霸权，所以中国呢也在持续的推人民币国际化。任何货币啊，它想要国际化的一个基本前提呢，就是在海外的金融市场上呢，它的量要足够的大。那以中国持续贸易顺差的状态呢，想推人民币国际化是很困难的。那因为两国贸易呢，钱都被中国赚去，人家想持有你的人民币也不可能啊。所以你看川普当年成天喊着说这个，哎呀，美国贸易逆差，美国都是被其他国家在吸血，这话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美国呢靠的就是常年的贸易逆差，把印出去的美元花出去，从而来保持美元的国际化嘛。不然在海外，要是你美元连流动性都没有，那还国际化个毛线啊？目前呢，中国想要推人民币国际化，大概呢只能采取两种方式。那一个呢是借出去或者送出去，那比如说一带一路上的国家，或者说这两年支持俄罗斯，那还有非洲的兄弟。但是呢，这些钱出去之后啊，效果呢也不一定好。一方面呢是美元在加息，那持有人民币呢就等着亏。另外一方面呢，人民币缺乏投资的渠道，人民币不像美元啊，它有美债或者美股可以投。那你要是借人民币给老外，那然后又让老外来炒 A 股，那人家多少会觉得这个有点杀猪盘的感觉啊。所以呢，很多国家啊，它以各种低廉的方式拿到人民币之后，第一时间啊就换美元，它不会真的把人民币当成储备货币，那这会造成人民币汇率的下降。而中国呢，为了维持人民币的汇率，又需要消耗自己的外汇。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转移自己的产业链。那把一部分低端的产业链呢移到海外，那伴随着产业链的转移呢，人民币自然也就跟着出去了。中国在135规划中呢就提到了去产能，要逐渐转移低端制造业，发展中高端制造业。那这个逻辑呢乍一听蛮合理的啊，但是仔细一想呢它就有点奇怪。就像一个老板说，哎呀，你这个员工啊3000一个月工资太低了啊，所以我就把你开除了吧，你去找5000一个月的。其实这个顺序呢是错误的啊，应该是这个员工呢他骑驴找马找到了5000一个月的工作，于是呢他开掉了只发他3000一个月的老板。所以只要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好，那些不赚钱的低端制造业呢会自然而然的消失，那或者转移到内陆成本更低的省份。但实际上呢，中国是通过了一些行政手段逼得不少低端制造业啊做不下去。那于是这些制造业呢要么倒闭，要么搬出中国。那主要搬去了哪里呢？啊，正是我们前面说的跟中国的贸易保持的还比较好的东南亚。中国转移低端制造业这件事情呢，从发展国家经济创造就业这个角度来说呢是解释不通的。还有那么多人没工作是吧，你有啥资格瞧不起低端制造业啊？但是从人民币的国际化，多撒币交点朋友这个角度来看呢，那就很合逻辑了。那他这个呢就是学的美国那套啊，通过转移产业链来推动人民币的影响力。人民币国际化呢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才能看到收益的项目，那目前呢我们只能看到成本啊，就是汇率的走低和低端制造业的 转移以及就业率的降低。那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呢，未来我们一定会持续观察。目前来说呢，人民币国际化确实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什么短期利益。那第二大点呢，我们肯定得来聊房地产了。不过房地产呢，我是不打算用太大篇幅来聊了的，相信观众朋友们呢基本也都懂。那我只想强调近些年中国在房地产上的两个主要失误。那一个失误呢是2015年的棚改货币化，当时呢由于中央搞这个房住不炒，各地房价呢开始下跌，地方政府呢不停的叫苦，那结果呢中央没绷住，那又继续炒房了。那这个做法呢是非常错误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呢要脱离对房地产的依赖啊，肯定是会有阶段反应的。15年那会儿呢，中国的外部压力是比较小的，其实呢是适合吃点苦来借房地产的毒的。至于说为什么中央没能顶住压力，在这里呢我做一个个人的猜测啊，纯粹是猜测，没有任何的证据。2016年的时候呢，中共开了18届六中全会，在会上呢确立了习近平的领导核心地位。虽然习近平呢是2012年上台的，但是他的核心地位呢是要到2016年才确立的。外界呢对共产党的评价都是独裁啊，但是呢我认为在当时党内呢还是有一定的民主基础的。如果经济在2015年因为打房恶化，那即便长期来讲对中国有利，但是短期来说可能对2016年习近平成为核心啊会产生影响。2018年中国修改宪法，侧面说明了习近平已经获得了压倒性多数的支持，于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棚改货币化呢又开始逐步取消，房地产的政策呢开始紧缩。那我想呢这个是共产党自己内部的问题啊，放到国家经济的层面来看呢，2015年房地产的放水肯定是错误的。第二个错误呢，我前面的视频里也已经反复强调了啊，就是目前中国经济正在恶化，那对于房地产的政策呢不应该刻舟求剑，疫情结束后呢就应该刺激房地产，而不是继续对房地产呢保持紧缩政策。戒毒的前提啊是一个人他有一个还不错的身体素质，那你不能说一个瘾君子已经风一吹就要倒了，你还强制他立刻马上就要戒毒的。为什么房地产它现在不能垮呢？它在经济里占了很大比重，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就说烂了。房价的下跌呢它其实会影响消费者的信心的，那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哎呀我就一套房，房价涨跌我都无所谓的。那这个啊我告诉你是安慰自己。不知道大家看过香港的神剧大时代没有啊，股市暴涨的时候香港人开始盛行吃鱼食捞饭，那这些人其实他也没套现啊，但是他就是觉得自己账面上赚了，而且明天呢还能继续赚，所以呢他们就敢消费。那这是一个预期问题，当你对未来有信心的时候你就敢花钱，反过来说当你对未来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要精打细算了。房子是中国人家庭里的主要财产，一旦房价下跌必然会造成中国人消费信心的下跌。那如果说中国的出口还非常的不错，那即使国内的消费降一点那还无所谓，但是在出口已经出现了大幅降低的时候，国内消费要是再掉，那伤害就很大了。所以我说呢，就中国疫情解封后还对房地产控制的比较严，就属实是有点自信过头了，这是对人民的自信过于自信了。那中国人他也是人啊，他不可能在财产受损的前提下还出去盲目消费的。说到疫情啊，那我认为疫情对现在的经济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疫情期间呢，中国的经济其实没有变坏啊，尤其是出口还在增加，但是它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习惯。疫情期间呢，不少智库做了些调研啊，我随便找了个，那这个是上海中欧国际商学院做的一项调查。那他们在2022年呢做了个调查，那很有意思啊，你会发现疫情期间呢大部分人的收入是不变或者增加的，即便是在疫情地区收入减少的人呢也只占 20.4%。 问题出在哪里呢？储蓄的比例明显的增加。因为疫情的出现啊，让大家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其实呢就是我前面说的信心嘛，所以大家呢他就减少了消费，多出来的钱干嘛呢？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钱存起来嘛。那我找了一个特别牛逼的储蓄对比啊，横轴呢是月收入，纵轴呢是储蓄率。那从2020年到2021年，越有钱的人储蓄比例增加越高，月收入超过3万的人储蓄占收入的比呢超过 80%。 我不是特别确定这个统计的准确度啊，但是这说明一个什么趋势呢？就是越有钱的人现在省的越多啊，不是说穷人不想省，而是因为基本的生活消费呢是跑不掉的，但是中产及以上的那些人他可以减少浪费或者消费降级。中国的消费降级呢它要比其他国家来得更容易，那因为中国的线上经济本来就发达，加上长期的风控呢又导致线上经济的畸形发展，这个是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呢都不曾出现的。那国外呢它也有线上消费，但是线下的实体店的生意呢受到的冲击啊并没有那么大。那我去年年底回去发现家里买东西呢除了肉和蔬菜需要去超市外，其他什么连鸡蛋牛奶都可以线上买。本来呢这个并不是坏事啊，但是中国人做生意呢走的就有点极端。这次回去呢我就发现啊，就大家都是在用拼多多和抖音，尤其是在抖音的大主播下面买东西，价格呢非常便宜，质量呢还不差。像女儿平时买的画画的那种水彩笔，商场里呢可能要大几十，在主播那里买呢厂家直接发货，三分之一的价 价格就可以搞定。而且不单单是水彩笔啊，那什么面纸啊、零食啊、水果啊、电器啊，甚至卫生巾啊，都可以从主播那里买。我就不继续列举了哈，国内的朋友这方面肯定懂得比我多。那这种主播宣传厂家或者一级供应商直接发货的模式呢，那的确是可以让消费者获利，但是它呢是存在很大的隐患的。劣币驱逐良币这种东西咱们就不谈了啊。我觉得之前呢我是有一点有色眼镜，抖音上卖的东西啊还真的挺香的。那咱们呢就只说这个经济这一块吧。主播赚钱呢它靠的是走量，而不是单一产品的利润。那主播做的事情呢就类似于从观众那里集资，然后呢去厂家低价批发，跳过中间商环节。那对于个人和厂家呢都不是坏事，但是由于单价降低，整体的消费金额呢就会变少，那算 GDP 的时候当然也就变少了。这可能就是很多人觉得诶，我的生活没有变差呀，怎么就说中国的经济变差了一个原因啊？因为要达到同样的生活水平你花的更少了，那其实就是通缩嘛。这个呢是通缩的一个优点啊，但是它肯定有缺点嘛。那一个是单价降低，它整体交易量就变少了嘛，所以 GDP 就变少了，那国家能收的税也就变少了。那另外呢则是中间商没了，中间商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所生产的价值也就没了。大部分中间商呢其实就是实体店，那现在实体店它很难赚钱的，它又要交房租，又要交各项杂税，那潜在客户人数呢又有限，那相比于线上的生意他们非常难生存。实体店生意不景气，它就会直接影响到就业和税收，又会间接影响到房租，房租呢它又会影响回房价，房价呢又会影响到国家整体的经济以及人民的消费信心。那所以当中国的主要资产房子价格下跌，线上消费又这么发达的时候，它还怎么促进内循环呢？那可能有人要说，哎，那咱们就加大政府的投资啊。那问题来了，你要去投什么呢？中国的公路世界长度第一，高铁世界长度第一，城镇化率65%，政府肯定还会做各种投资，但是能投资的东西它很有限了，而且回报率也不是那么高了。更重要的是地方债已经高到惊人了呀。那所以我们看目前的中国经济，它是全线承压，出口呢因为海外需求的降低还有欧美的故意打压大幅度降低，产业链呢因为自身的定位还有欧美的刻意引导被部分转移到海外，房地产呢因为早期该打的时候不打，如今该救的时候不救，使得目前走弱的经济呢雪上加霜。消费呢因为各种信心的减弱和低利润的线上购物无法增加，政府投资呢则又已经到达了瓶颈。所以可能在中国的朋友呢要有一个中期通缩的心理准备。那因为美国的高息呢一定还会维持较长的时间，欧美对中国的打压呢不会停止，海外产业链的发展呢也一定会持续下去，中国的线上经济呢政府除了加点税那也不知道从哪里打起。那可能有些反对朋友会说，哎呀中国要亡了。我觉得大家呢要明白一点啊，改革开放之后低端制造业的产业链几乎被中国一家吃完，中国呢又能够同时保持和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那内部的发展呢也非常的顺遂，这个呢它属于国运期，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久的保持这种高度增长的。从零分到及格呢很容易，从及格到80分呢也不是太难，再继续往上走啊就会遇到非常大的压力，以前高速发展中埋下来的问题呢就会暴露出来，更不要说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在这个时候呢都对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进行打压。在目前这个经济战的过程中呢，中国首先要做到的是保住以前的胜利果实，然后慢慢的解决之前的问题，如果能够做到日拱一卒那就是极大的成功了。那 debug 呢是写程序最恶心的部分，但是呢也是最重要最锻炼人的部分。我在写这个文案的过程中呢，华为的芯片啊已经有了突破，我还不确定这个突破到底属于什么级别，但无论怎么样呢这都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即便在各种压力之下，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呢依然还在进步。我想华为在这几年承受的压力啊比绝大多数的公司都要大，华为财报的下滑呢也绝对比中国的经济下滑的幅度要大得多，可是呢华为还是撑住了。那尼采的名言啊，任何不能杀死你的都会使你更强大。